彭博指，美对中共战略加速转向，中共大外孙突然变调，俄军导弹库存不足，亚速迎飘乌国旗。专家指俄军快落败了，上海人世界末日大逃亡，防疫扼杀在华美企信心。参院通过法案保护大法官及家属，拜登谴责暴力攻击。美挺乌又加码400亿，拜登正式签署乌租借法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在5月9号出席胜利日发表讲话，庆祝苏联战胜纳粹德国。一直外界都认为这场阅兵是为了展示俄罗斯国威，但是在当日却发生了很多变故，让人无不联想到中共俄罗斯正在败落。时事评论员秦鹏先生说，普京在阅兵半个多小时后就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同步离开现场，前往克里姆林宫。因为大部分方阵还未变换队形，飞机还未升空表演，他认为这场阅兵典礼是草草收场。而针对普京反常举动，秦鹏分析真实原因就是战争不顺，导致内部势力动荡，可能对普京不利。此外，秦鹏先生还指出，中共亦出现诡异行动，包括停止普京演讲直播，禁止民众对此展开评论。他表示，中俄两个政权现在变得神经紧张，这个同战争刚开始时的意气风发，甚至不可一世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除此之外，近期中共官媒一反常态，罕见公开承认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是入侵行为。中共官媒参考消息，近日还发布了一篇泽连斯基的正面报道，题为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民众表述相对中立，民众亦推翻了过去力挺俄罗斯的态度，首次使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明确否定先前质疑泽连斯基早已逃跑，利用绿幕造假影片的论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认为，中共的华丽转身不是真正认识到问题，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亦表示，中共已经看到俄罗斯和普京必然会失败，习近平不想跟着陪葬。陈慧健亦指出，美国日前通过了逐心法，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共当作邪恶轴心国来制裁。而现在权贵家族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共政权不稳，他们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美国示好。近期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新华社仅在标题和内文中提及一次习近平，与先前的会议报道不同。陈慧健认为，中共内部的政治是黑箱作业，只能从新闻报道看出，似乎陷入拉锯战，内部斗争相当激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中共现在确实已经情况不妙。彭博10号分析说，乌俄战争没完没了，造成俄罗斯元气大伤后，美国政府的高阶幕僚越发相信乌俄战事反而会让美国将有更多自由空间，来加速推进对中共战略的转向。美国政府多次公开表明，未来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共。两党议员都警告，目前中共正密切注意美国和盟友对俄国侵乌的反应，为台海紧张局势吸取可能的教训。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亦认为，乌俄之战对于美国战略转向是短空长多。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使欧洲提升自卫能力，这样美国就更能在亚洲施展手脚，就会开始一系列的举动，包括移动军队和武器，以及深化与印度、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普京9号发表胜利日演讲时，没有正式对乌克兰宣战，亦未升级战事，只是说 俄国受到威胁被迫先发制人。CNN 今日10号报道，有两名俄罗斯记者响亲俄的新闻网站 Lenta.ru 发表了30多篇批评普京的文章。这个亦是俄乌战后先少有媒体公开批评政府。这个被专家认为是普京及俄国的落败之象。两名记者波利亚科夫和米罗什尼科娃是俄罗斯新闻网站 Lenta.ru 的商业编辑。他们在文章中批评了几个事件，包括俄罗斯国防官员在莫斯科号沉没的事件中向罹难者亲属散放，同时谴责普京发动了乌俄战争，并且认为战争结束后普京和他的圈子注定要面对法庭。同时他们亦呼吁大众不要害怕，不要沉默，抵抗，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很多人。另外美国防部官员亦说，俄军在乌东没有重大进展，是因为俄军士气低落且拒绝服从命令。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持续在面临补给和纪律问题，无法协调空袭和地面调度。法新社的报道指称，美国匿名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开始后，俄军已经发射了超过2125枚导弹，已经消耗了很多精确制导弹药。由于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电子零件禁运，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导弹装备几乎难以为继，面临导弹库存不足与无法更换电子零件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俄军开始使用粗制滥造的非制导性库存导弹，亦可能是马里乌波尔或哈尔科夫会遭到无法区分军事目标和住宅大楼的无差别轰炸的原因。今日5月10号，基辅市长克里契科指出，基辅市的350万人口中已有近三分之二人口返回了家园，而在俄军炮火猛攻下的亚速钢铁厂仍然在乌军手中。据白罗斯最大反对派媒体 Nexta 在推特上发的一段影片显示，亚速钢铁厂在俄国庆祝胜利当日，厂区升起了一面残乌克兰国旗。首响亚速钢铁厂的中尉指挥官帕拉马尔9号表示，只要还活着，他们就会继续战斗，强调投降绝对不是选项之一，他们会继续和同胞奋战到最后一刻。就在今日10号联合国大会开会，捷克以157票获赞成，23票弃权，取代被逐出的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中共力拼将动态清零，最新抗疫招数曝光，让人真是到了帐目结舌的程度。近日大白进入民宅进行全面消毒，引发网友愤怒，网民纷纷斥责荒谬绝伦，无法无天，如同抄家。这个影片是在度同机械消毒。有网友说，中国电脑不用外国杀毒软件，自己确实另有一套，大白太勇敢了，这样消毒不怕电亲吗？有网友说，这个简直是白鬼子扫荡，以消毒的名义搞破坏，打砸抢，这种事都是红卫兵白卫兵做的。还有网友说，入屋抢劫亦不过如此，同文革抄家可以媲美。极端的防疫措施很多人都已经忍受到极限。近日上海部分区域宣布清零解封以后，上海虹桥火车站随即上演逃亡潮。影片显示天气灰蒙蒙的，大批民众排住队慢慢进入车站，很多人着住防护衣，戴着口罩和防护面具。网友感叹，这个场面和电影入边那个世界末日大逃亡太似了。不只是民众，很多在华的外企亦纷纷逃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于供应问题，特拉斯在5月9号停止上海厂的生产。此前因为疫情封控，上海厂已经关闭了22日。从这次停产可以看见，在大陆维持生产要面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美国商会5月9号发布的调查显示，近60%受访在华美资企业已经下调2022年度营收预期。有超过一半 52% 的企业表示 已经推迟或减少在华投资。调查显示，核心员工短缺和供应链中断为当前在华美企的最大挑战。另外，还有近四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企业经营和疫情防控方面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管控措施亦是一大挑战。这项调查在4月29号至5月5号期间展开，共有121家在华美资企业参与。在上海有业务的美国公司中，超过 15% 的企业说，自3月份疫情爆发后，他们在上海的业务已经关闭。在全国范围内，有近六成受访公司说，受到员工短缺、物资困难或是封控措施的影响，企业产能出现放缓或减少。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江林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的收入预测有所下降，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会成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任何曙光。他提到，目前的措施正在扼杀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星期一5月9号，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法案，加强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及直系亲属的安全保护。因为在裁决草案书被泄露后，一些大法官的家已经成为抗议的目标，有些反堕胎团体还遭到纵火和攻击。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和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富恩斯提出的最高法院警察平等法，为大法官及其家属提供了类似于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享有的保护待遇。该法案9号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就在9号晚上，支持堕胎的左翼激进分子在撰写该草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尼托的家外面抗议。而礼拜日5月8号，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反堕胎组织的办公室被人放火，外墙上还涂写了威胁性文字，若果堕胎权不保，这样你的安全亦不保。拜登强烈谴责对反堕胎组织的暴力袭击事件，而保守派所认为的这次的高院泄露是左派所为，是他们为了让保守派大法官遭外界攻击，最后迫于民意压力不得不改变立场的政治攻击。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周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直言，几乎可以肯定是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手下共12名助理中的其中一人做的。我相信保守派的助理没人会做这种事，只要查电子邮件记录，应该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左派则说是共和党为了怕这个决议不被公布而提早泄密。共和党的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说，泄密事件令人震惊，泄密者此举是对最高法院的公正与独立最赤裸裸的攻击。专家则表示，原则上大家都有共识，亦就是认为泄密来源不太可能是大法官本身。拜登5月9号晚上在马里兰州一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活动上形容普京是非常精明的人，但是他现在担心普京找不到乌克兰战争的出路，会有极端的作为。在俄国庆祝二战5月9号胜利日当日，拜登签署了乌克兰民主国防租借法案，加快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租借法案在4月28号就获得两党通过，但是拜登特别等到了二战胜利日才签署生效，亦凸显了美国想用钱来对抗俄罗斯的胜利庆祝仪式。法案签署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程序将被大大被简化，武器可以更快地运往乌克兰，而总统亦将拥有更多权限。租借法案是美国国会在二战期间通过的一项立法，当时美国根据这一法案无偿或有偿向英法、中华民国以及前苏联等同盟国提供粮食、军事物资以及武器装备等援助，对盟军能最终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当时还未有参战的美国成为了时任总统罗斯福口中的民主军火库。现在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希望能好似81年前一样，为乌克兰以及可能遭到俄罗斯入侵的东欧国家提供高效援助。泽连斯基9号响推特发文话，感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为我们的自由和未来而战。今日签署的租借法案是历史性的一步。我坚信我们会再次携手共同赢下这场战争。我们将捍卫乌克兰的民主，就好像77年前的二战一样。另外，民主党还准备了4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比拜登此前要求的330亿美元还要多，最快在今日就会表决，并且不再与防疫经费法案绑在一起，为的是让援乌案尽快通过。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听日再见。